嗨，大家好，我是 Rene， 欢迎大家来到老娘有钱。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 Vita。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ta。是不是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都会笑场？
会。好哟，那Vita 是我宇宙核心群组的成员，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进行了丰盛冥想之后才发现他身边也有几个人都有在进行丰盛冥想，然后最后就决定把大家串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自名为宇宙核心群组。然后经常就是在里面讲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大小事都会讲，然后好的不好的都会讲，然后 Vita 在里面就像是一个天使般的存在，经常可以就是提供一些很温暖或是很有智慧的的话来开导大家，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跟 Vita 一起来聊老娘有钱。
很谢谢 Rene 的邀请，我整个就是想要带小超来啊。
对，老娘有钱的第一天就请大家准备一本日志，然后可以把你这21天感受到的变化记录下来，所以就其实每一个人来都会把他们那本日志带过来。你今天在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觉？
就觉得这是我写的吗？
有这么遥远？
没有啦，就是我觉得
其实两个多月了。
对对，其实有一点，有，应该是去年的事情
就是12月中开始，你是算第一批进行的？
对，我11、12月做的。
所以现在在看的时候，觉得很陌生吗？
就是会觉得哦，原来我那个时候有这个感觉，然后有一些比较大的节点，可能就会想起来。
哦，
对，
你记不记得你在这21天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作业是什么？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作业好像是那个就是什么清除信念包袱那个部分，我觉得
那已经很后面了耶，
那个蛮印象深刻的。然后前面有一个节点就是在远离负能量吸血鬼那个第7、第8天。对，
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我觉得你身边不是应该
就是
都是频率很高的人。
也不是啦，就是说我觉得因为那个作业是下定决心要放弃哪些无用的人事物嘛，然后还要在日志里面去写下来，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一点觉得我写谁啊，就是好像有点写不太出来。然后但是我后来在写的过，因为我的状况就是我有时候在写作业就会想说如果现在这题不会写就先跳过好了，就是等到比较有感觉的时候再回来。然后我记得我在第七天第八天其实中间有隔了3天吧，对，然后呢正能量来源我就先写了，写了很多个，然后最后我就在某一天突然间发现说 Oh my god， 就是我要远离的那个负能量吸血鬼是内在的自己。
哦，这好深哦。我记得那时候你有写一篇文章在我们社团里面讲这件事情，
对，
你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吗？
就是我因为就是说那个作业一般来说我们大部分都会想说那是身边的人给我的感觉嘛，然后我忘记是在什么 moment 我突然间觉得说 Oh my god， 那个是我自己就是重点不是对方讲了什么，就是而是他说的话我相信了吗？
哦，
对，因为可能会有赞美我的人也会有就是
吐槽
我的人啊，但是我就会选择要听到什么，或者是听完之后你会留着哪些话，哪些会让他过去。那为什么我会让那些就是对我不好的话留下来呢？对，所以我就发现
那也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
对对对，然后那但是我在发现这件事之前可能都是很无意识的，然后我就会觉得那个都是别人说的话。可是那不是，是我自己滤过之后留下来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OK， 所以下定决心要放弃无用的人事物是那个内在一直就是可能有唱衰自己的我
啊。
对，然后就是说最重要的那个自我价值不是去让别人来认同我，而是我自己的感觉好不好？ 对，
哇，超深奥的。
我觉得那时候发现的时候觉得有一种啊哈 moment， 很兴奋，
嗯嗯，有通电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那后面呢？
后面哦，
你说后面大概到第十七天的时候吧，有一个清除负面信念的。
对，清除负面信念那个是第几天？我看一下，我记得我写一堆，
嗯，
就是超真的超多的，好像
都是你当天就清出来的吗？
嗯，我有点忘记我是同一天写的还是什么，
嗯，
然后可能那一天的灵感特别多吧，
哦，
然后刚好因为那天是十三月亮历，就是走到白镜，就是它是一个很适合去。就是照镜见自心的日子，
嗯，
对，然后我就想说，哇，果然今天就是会特别深入的想要做自我的觉察，
嗯嗯，
对，然后那嗯，就怎么讲，就我那天发现的其实就是还有就是因为有一题是什么宇宙视角嘛，你这边会不会爆雷啊？不可以讲太多，总之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在又重新再跟自己讲说，就是不需要打分数。
嗯哼，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做老娘有钱也好啊，或者说之前二十一天丰盛冥想也好，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一直在去查，就内在我自己的内在有什么东西是，就是可能我没有发现，就是它就是一种无意识的影响。
嗯，
对。那我发现有很多都是跟。自我价值还有那个自我价值跟认同还有那个叫什么啊，对啦，就是自我价值，就是跟自我价值有关系。
嗯哼，
对，
嗯，那所以你在做了这些练习之后啊，不管就是看到你的自我价值，或者是发现其实一直在唱衰你的人就是你自己，那就有影响到你生活中物质生活中丰盛的程度吗？
嗯，我觉得会耶，就是比方说像你一开始，有给我们一个引导的案例，
嗯，
就是说你会觉得要非常努力才能够获得想要的东西，
嗯嗯，
然后我觉得我以前也是完全就是这个状态
哦，嗯，
对，就是会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对，非常相信这个信念，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说你付出不一定会有回报啊，但是你
不付出绝对
没
有,
絕對沒有，嗯嗯，就类似这种东西，
嗯嗯，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章节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讨论是信念是不是事实嘛，嗯，是不是真理，
嗯，
然后那我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很多句话都是在某一个当下它是就是 work 的，
嗯嗯，
就是它是可以在那个时候用派上用场，
嗯嗯，
但并不是全部
真理，嗯，
对，就是说也有人一招打天下的，啊，
嗯，
对啊，就是他可能就是用那句话就活完他一辈子，
嗯，
可是然后但也有就是万法同宗，
嗯，
就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像一个核心的道理，可是他会有很多很多种组合，
嗯哼，
就是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你是用那个定律可以，就是说可能我那时候觉得给自己的那个弹性就是我可以知道这些东西它对我带来的限制，可是我也可以不要都不用它
哦，嗯嗯嗯，
就他们还是有用派上用场的地方，
嗯，就是嗯，你有的时候可以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对，
但有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去相信一分耕耘有十分收获，
对对对，
嗯，
就觉得好像有一个弹性讨论的空间，
嗯，
因为我以前是
就比较不会被这句话限制然后绑死，然后觉得我如果要十分收获我就必须要付出十分耕耘，
对对对对，嗯嗯，就是以前是不经思考就直接接受然后去执行它，
嗯，
那现在就是会觉得，哦，OK 我先想一下这句话现在要不要留下来，
uh-huh，
对，我觉得差别好像是这样，就是开始会好，应该说我以前的个性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嗯，
就是很容易什么事情就会把它看得很认真及严肃，
嗯，
就是会觉得一定要用这样的态度才会敬业，
嗯，
然后才会把事情做好做完，
嗯嗯嗯嗯，
对，然后我发现在做老娘有钱的过程里面有探索到我其实内在是很爱玩的，
嗯哼，
就是很多东西。
那你以前不让自己玩吗？
我以前我在应该说我在真的开始进入学校念书之前应该是蛮爱玩的，
嗯嗯，
对，可是进入学校然后开始有很多的规范之后，
嗯，
我就好像变成一个就是你知道要 很多条件都要是做得很好的小孩，
嗯，
对，因为成长的环境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品学兼优啊，
嗯嗯嗯，
那一类的。但我就看我很小的时候的照片，就是非常爱做鬼脸啊，
嗯，
然后什么生日的时候会抹蛋糕在脸上，
嗯嗯嗯，
可是后来我就比较没有，
嗯哼，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做这两次冥想的过程里面，就是有慢慢去找到那种自己很想要，怎么说，就是自嘲吧，
嗯，
就是想要自嘲的那个感受，然后就是很多事情就会把它看得比较，就如果它是一个游戏的话呢，
嗯，
就它如果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东西，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什么乐趣
哦，
对，
嗯。好，所以那你就觉得，哦，我们刚开始要进行老娘有钱的时候要先许愿吗？许愿就是10000元，
嗯，
或者是你想要的一个数字，
嗯，对，
后来这个有达成吗？
有达成，
嗯，
然后而且我记得我好像7天的时候，
这么快，
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有1/3啦，
哦，
就，
okay，
然后
一个礼拜1/3，这样很合理啊，
对对对，一个礼拜1/3，因为那时候就想说，哦，有按照进度哦，
嗯，
然后后来我就一边做一边就是在看自己的反应嘛，
嗯，
然后好像就是在我自己是全部都做完之后，我才发现，哎，欸，我去算那个数字，才发现我2周达标了。
哇塞，嗯，
但是中间我竟然没有察觉，就是我好像很投入在看这个题目要给我什么，就很想要去解题，觉得很好玩。
嗯，
对，
嗯，那这跟你之前比如说许愿的经验，或者是用吸引力的经验，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我觉得那体验有点像是，哦，以前我对吸引力法则刚开始理解或者是在练习尝试的时候，我的理解就是说我要很想要那个东西，或者是我已经有了，
嗯，
所以我就会有它，然后反正 anyway 我现在看不到它，但是它是在就是量子物理的某一个地方，然后我们频率相近的时候就把它吸过来，
嗯，对对对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做老娘有钱的过程里面，还有就是从丰盛冥想到现在的过程中，我常常有一种体验，就是说我想要的是 B， 但是我做了 A， 最后 B 就会来了，就是这好，这样举例有点那个难理解，
嗯，
就是说我想要，比方说我可能今天想要10万块好了，
嗯，
然后可能如果我说我没有学习这些或是这个体验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就是要怎么赚啊，
嗯，
对啊，就是因为我透过我现有的专业能力，或是我可能目前有在接的 case 啊，或是工作的方式，
嗯，
我可以想象到的，
嗯，
但是我没有遇过的事情，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理解它会这样来
哦，嗯，
对，所以以前我都会觉得我就是要在可以达成这个数字的范围里面去努力，
嗯，
去精进它，
嗯，
对，然后但是这一阵子做冥想跟就老娘有钱，我就觉得说，哎，不是，哎，其实他就是把你自己的状态调好，然后你去彻底的深入了解自己，然后把自己的卡点都去转转看啊，或者是什么，然后他自然就会从另外一边冒出来。
嗯，
就
那，可是你有办法跟人家解释这个吗？
你是说就是叫他不要管？
对对对，
我觉得。哦，有哦，我有跟我朋友分享，
嗯，
就是我有几个好朋友，就是平常就会听我讲这些有的没的，
嗯嗯，
对，然后我就会自己发生很兴奋的事情，就是这种体验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哎，欸，某某某，我跟你说，我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不觉得超神奇的吗？
嗯嗯，
对，然后我觉得有逐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这些，因为我很兴奋，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欸，对，好像我也可以来试试看，
哦，
对，
okay，
但是我觉得，嗯，的确就是不是。就比方说我只要分享这个体验，
嗯，
可能就不会是觉得谁都可以马上打电话跟他讲，
哦，嗯，有的人就听不懂啊，
对对对，他就觉得你在讲什么，
嗯，
要注意我的用语。
对，我觉得有一点很有趣，是我自己在工作经验里面发现的，就是你不要追着钱跑。
嗯
嗯，有时候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设定目标是10万元。
对。
那有些人，包括我以前，可能就会想要追着钱跑，就想说这10万元呢，要分别从哪几个不同的收入项目进来。比如说，教学，那我就设定3万元，然后翻译再3万元，然后再干嘛的。可是渐渐的，我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达标，
嗯
嗯
嗯，
但是每一次你需要用钱的时候， 就要去想说我现在的这几个流，我这几个水龙头分别可以流进来多少。
对，
另外一种状况呢，是我专心的把我可以发挥的价值发挥到最高。
对对对，
嗯，然后你收到的钱其实是远比你原本设定的要更多。
对对对，有点这种感觉。
嗯嗯嗯 嗯，
对，我觉得这个很神奇耶。
嗯，对啊，但是我也是希望说，在老娘有钱里面，我们已经有尽可能的用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听得懂。嗯，就是尽量不要让大家觉得说，哦，我只是念冥想，钱就会从天上掉下来。
哦，对对对，
嗯，
就有点像是，比方说像我们小时候常听到别人会分享说，就是你要常做善事，
嗯，
就是或者是你可能要常要对别人好，这样你就会。就最简单一句话是好人有好报嘛。
对
对，然后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比较宏观或者是比较温和，怎么讲，就是不是那么宗教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它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行为变得是正向的，是善的，
uh-huh.
或者是精进自己啊之类的，
嗯嗯， uh-huh.
对，那我觉得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频率。
嗯，
那有好的频率的时候，就是世俗的讲法就是你会人缘会好，然后你可能也会有很多很棒的缘分，
嗯，
然后就会
有，然后我觉得资源就会变多，
对对对，
他做事情就会比较顺风顺水，
对对对对对，
嗯，
水到渠成这样子，
嗯嗯嗯嗯
嗯嗯，所以还是有做一些事，他并不是就是啊，哦，我在那里冥想，然后只要觉得频率调对了，我就会有，
嗯，
他好像必须要是跟这个世界有一些互动的，
嗯，
对，
嗯，
那可能是你。可能是比方说我的家人啊，
嗯，
或者是我邻居啊，还是我的狗狗，
嗯，
对之类的，就是但是那个互动的过程中，它就是一个创造吧，就是就会有那个能量回收回来。
嗯嗯，对，我也觉得我一直都很希望让大家知道说，人生体验是你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蛮多人其实一直在寻找，
嗯，
就是我想要找出我人生的目的，或是我想要找出我人生的使命，
对，
然后就做了一些尝试。可是我觉得如果是用找的，你可能会一直觉得有个东西就在那里，
嗯，
然后我有点不太确定我现在做的到底是不是。就是我小时候听过一个预言，然后我觉得这预言其实影响到蛮多人的，
嗯，
就是我小时候听到那版本是说，你在择偶的时候就很像是你在沙滩上要选一块你最喜欢的贝壳带走。
嗯嗯嗯嗯嗯，
那很多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想说，我拿了这一块，我要不要
放
下？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等一下会不会再碰到更好的？然后我现在已经拿了这一块，我觉得很不错，可我要不要继续走下去，
嗯？
我觉得用找的比较会有这种感觉。
嗯嗯嗯，
就是有时候你在做一件事情，即便你非常喜欢或非常热情，在过程中还是不免会有一些小小的挫折。那我觉得属于用找的人呢，在这些碰到挫折的时候，就会经常自问说，我现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我的天命，到底是不是我这一生的课题，那如果不是的话，我还要继续花时间做下去吗？
对对对对对，
嗯嗯嗯。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用开创，你是用创造力来思考的话，就比较不会这样子选。
对对对，
然后也不会觉得取舍这么困难，你会觉得说，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在开创我人生的体验。那即便这件事情不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是这件事情做着做着做着有个契机，就让你可以解锁下一关。
对 对，
你才有办法去做另外一件更适合你的事情。
是是，
嗯嗯嗯，
或是遇到那个关键人物。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也比较喜欢用创造的方法，来跟大家讲，就是说，哦，我们在人生里面做的这些决定到底适不适合你啊，或者到底好不好啊这些的。
对，我觉得这蛮重要的。然后我觉得说，就是不管是二十一同就是那个风式冥想啊，还是老娘有钱，我觉得它都是在帮助我们在就是每天一段安静的时间，就是很清楚的跟自己对话。
嗯嗯，
对，因为我们跟自己内在的天线连上的话，我才不会一直怀疑自己做决定是不是错的。
欸，讲到连天线，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自由书写？
自由书写吗？
嗯，
你说自由书写在做什么？
对啊，对啊，然后还有自由书写可以如何帮助大家？
OK。 好，说到这个，因为我刚刚拿笔记本嘛，你就是刚 Renee 不是问我说，就是那个记得自己写了什么，然后我说，哎、嗯欸，打开有时候觉得说，啊，我真的时候怎么会写这个？
嗯嗯嗯，
对，就有一点像这种自由书写的意味。
嗯，
就因为我在带学员做自由书写工作坊，那就是我遇过学员就会问我说。可是那要写什么？
嗯，
要写自己的名字吗？
嗯，
就会问这种很担心的问题。
是，
对。然后，所以我在那个说明上，我都会讲说，哎、欸，就是这不是作文
啊。
他其实，
哎、欸，所以有的人报名自由书写会怕自己写不出来，
会
哦。那就
像很多人，他可能问完就没有要来，
就很多人想要催眠，然后都会先问我说：“可是如果我什么都看不到怎么办？”
对，
就是。会
担
心，
就是
担
心，
嗯嗯，
对，
嗯、
会担心、嗯。那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应该说，我觉得反正他如果准备好，他就是会来，
嗯嗯嗯，
对，就是他也会想知道自己会弄出什么东西来，
嗯、
或者是像去找你催眠的时候会想要看到什么东西，
嗯嗯嗯、
对。那可能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一种安全感吧，因为他就也有点像我们现在要去冒险，
对，
然后我们走一条。没有地图的路，
嗯，
只是说我们确定它安全，但是就过程中你会遇到猴子还是蝴蝶，你就不知道，
嗯 嗯, 嗯, 嗯，
对。那如果说这个通常两种情况，一种是他就本身就很喜欢探索自己的人，
嗯，
像我就属于这种，就是很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嗯 嗯, 嗯。
那另外一种就是他可能是遇到很重大的就是障碍，
嗯，
就是觉得说卡住了，
嗯，
不知道怎么样往下走，很想知道答案，
嗯，
也很适合来做自由书写
哦。
对，那它叫自由书写的意思就是它没有什么，没有任何规则，
嗯，
也没有标点符号，甚至是你可以写你喜欢的语言。
嗯，
对我来说，那很像是也是自我对话的方式，
嗯嗯嗯，
对。可是有些人他不是用写，他用录音的，
嗯，
我觉得也 OK。
嗯，
对，所以重点就是没有逻辑，没有主题，然后最好是在你比较放松的时候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都会建议我的学员说，哎、欸，你回去之后，你可以在早上起床或者是睡觉前，嗯，就是那种最好快睡着、意识不清的时候。
对。對，
然后你也不要管你写的什么，
Alpha Pro，嗯，
对对，嗯，然后你就写，就是很草也没有关系。之后你再来看，都会有惊人的发现。
嗯，有的人就无意中写出真心话，
对啊，或者说天哪，我也可以写出这种金句。对，那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它就是一个很清楚的探照灯。
嗯，
所以他会发现自己原来对自己这么狠，
哦，
也会发现自己原来这么有智慧。
嗯哼。
所以我觉得那两集都会发生。
嗯哼，哦，嗯。
然后我是一个很喜欢认识自己的人。
嗯，
对，因为我，
你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啊，
嗯，
会不会怕痛啊，或是怕受伤？
嗯，你是说，
就是我自己碰过蛮多人跟我讲说，我蛮想催眠的，
嗯，
可是我又很怕去面对某一些回忆。
嗯，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这就好像是你哦，我觉得如果没有做催眠或者自由书写任何方式来认识自己之前，
嗯，
但是你又有一种惶惶不安度日的那种心情的话，
嗯嗯，
我自己是受不了啦。
我也是，
对啊，
嗯嗯，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手一直放在恐怖箱里面
哦，
然后你不知道等一下会摸到什么东西。
好深刻，好生动的比喻。對，嗯，
对，然后我就很不喜欢，就是我不知道后面有什么，会想看，就是会怕。
嗯嗯 嗯，
所以我后来就练习，就是跟自己讲说，就是不是说我去看就不怕。
嗯嗯嗯，
是因为我怕我才要看呢。
哦，
对，就是看了就不怕了，就发现说，嗯，搞什么，就是一只很可爱的小老鼠嘛，还以为是什么可怕的东西。
啊，对对对，你讲的没有错，大部分人会把自己的恐惧放大。
对，
嗯，就会觉得看了一定会被吓死。
对对对，
嗯嗯，我自己也是，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六神无主很多天。
嗯，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个案会跟我讲说，啊，我已经为这件事情哭了3个月。
天哪，
我
说眼
睛很痛。为什么？对，他说我每天要上班之前我都要哭，
嗯，
然后难过一阵子，然后再跟自己打气说加油，
嗯，
然后再走进去办公室。我就觉得说，
oh，
太惨了吧，我没有办法，我只要在某一种 不愉快状态下超过两三天，我就会立刻打电话给我认识的催眠师或者是治疗师，然后就说哦，我现在心里有个烦恼，我一定要赶快把它处理掉，你最快可以帮我安排什么时候。
哇塞，所以你也是非常行动派的人。
嗯，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状态，就是双手放在恐怖箱里面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这件事情我会尽可能缩短它。
对对对，
嗯嗯，所以我就在想说，嗯，我应该是我应该是很不能接受不确定性，可是、可是一方面我其实又很可以接受不确定性，就是说不确定性一来我就想要立刻想要搞懂它、所以我不会排斥它，我也不会拖延、我也不会想要跟它共存，就是像有的人家 三个月都不知道今天进办公室会不会看到老板，会不会被老板骂，这种我真的不行、就是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就会很想要知道，就是他为什么要天天骂我，
對，
他到底哪里不满意、然后我要怎么做才可以让他满意一点。
对、
那有的时候是对方的问题啊、是他比如说喜怒哀乐很难讲啊，或者是说他不懂得表达他自己的需求啊，那我就会试着去跟他沟通看、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需求开出来，然后我一个一个做给你看、如果我后来发现其实我都做得到，但是你朝令夕改，那就是他的问题，就不是我的问题了，那接下来我只要考虑我还想不想继续跟这个人工作。
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我不怕不确定性，是因为不确定性一来我可以很快的用一个树状图的方法把它一个一个的
解决，
对，一个一个确定之后把它解决掉。
对对，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会持续下去的话，我如果发现就是我连续两三天我起床的时候心情都不是很好，然后有点心不在焉，
对，
其实我就很快就会去约催眠师。
所以你就是会找催眠师？
哎，就是我以前试过很多方法，试到最后一个我觉得很有效的就催眠，后来我就没有再尝试其他方法了。
哇，感觉是很有效率的一个
催眠吗？对，对我来讲是啊、就是你就直接进到潜意识里面去看说什么催眠的突然变成在讲催眠在干嘛就是你不能控制的事情都是潜意识在控制的，所以比如你可以叫自己张开眼睛闭上眼睛，张开嘴巴闭上嘴巴，举起手放下手、但是你看到一个人就心跳加速或者你接一通电话你就觉得自己的胃紧缩，
对，
或者是你想到你等一下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你现在就很想上厕所，这些你不能控制的事情都是潜意识在控制、那潜意识其实也起来有字，可能就是你以前跟这个人起过很多的冲突、或者是你参加过这样的会议里面有太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了，所以你的潜意识就会跟你讲说等一下这个会跟之前的那个会很像、你可能表现得很好，可到最你可能以为自己表现很好，可台下人都没在听，都在滑手机就是这些都是预设，
对，
因为大脑只会从过去
对
找经验然后来告诉你未来会怎么样发展、
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件完全你资料库里面没有的东西，大脑很差，
对，
然后就会跟你说买哦买哦，就是
不要去哦，
对对对对，很危险，可能会死哦所以对我来讲做催眠很有效率，是、我可以直接到潜意识里面去看到是什么样的情节影响了我、在这件事情里面这么的紧张，这么的不安，会这么的不肯放手、然后我去每个催眠师的做法不一样，有的是让你改写那个情节、有的是让你看到你当时没有看到的画面、
就视角变得比较，
对对对对对，然后去打破你的神经短路、就原本你觉得说啊，他在滑手机、那一定就是等一下他拒绝我了，
对，
或者是说他都没有在做笔记，一定是对我的提案没兴趣了，
对，
然后你当下你就慌了嘛、但是这个神经短路被打破，然后你接纳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就是他在滑手机，一定等一下就要签约了
就变成不同的那个暗示，
对对对对对对，那你就不会因为看到他在滑手机就失去了自信心，然后越讲越慌这样子，
对对、这很重要、
对，所以
无意识的那个行为真的会让人吃很多苦头，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而且我觉得 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自己吓自己居多。
嗯嗯
嗯，
对，我以前也是这样啊，就是通常在这样做的时候都会不自觉。
嗯嗯嗯，
对
对，所以我觉得催眠多做几次之后，我有发现我的觉知变好了。
嗯，
就是我感，比如说我感觉到我开始有点紧张，
对，
或是我感觉到我的自信心在降低，
嗯，
这时候你就可以立刻的换一个方式。有的人是他完全没感觉，然后他就按照他原本排练的方法去做简报或者做提案了，
对，
然后做完之后才发觉说啊，其实我第六分钟就可以不用讲下去了，或者是我可以在第二张投影片的时候就换一种互动的方法，让他们把注意力收回来。可是他当时当然都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他还是照本宣科的把那一套你弄完了，然后最后才懊悔。
嗯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提早觉知，其实提早觉知就有办法随机应变。
嗯嗯嗯
嗯，有的人他没有办法随机应变，是因为可能他就只有那一套，
对对，
他没有别的套可以用。那再不然就是他就没有感觉到原来他当下可以发挥。
对，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资源真的很重要，就是说你的资源还有支援，就是支援系统。
嗯嗯嗯嗯，
对，
嗯，那这些都要你脑子不紧张的时候才行。
嗯，
如果你脑子就是为了你原本在意的事情很焦虑，你就只有看到那件让你焦虑的事情。
对，
就是
是不是要隧道效应，就是你只看得见那一件事。
没错没错，但是其实你如果在隧道里面点灯，你可能会发现有壁画啦。对啊，有工具箱啊，有急救电话啊，这些其实你有一些资源是可以用的。但如果你隧道没有点灯的话，你就会一直觉得你要活命就是要到出口，出口就只有那一条路。
对，
嗯，
然后出口很远。
对对
对，
就又会一边担心自己活不到，
空气很稀薄。
没错，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好。就是如果是那个大家都可以来催眠的话，大家都来催眠，
没有，或者是大家都来试试看自由书写。
哦，对啊，
我觉得大家对自由书写的意愿应该会比较高一点。
就是，
催眠还是很多人会怕
看到，
就是怕。我觉得很多我的个案都不敢跟人家讲他来催眠。
哦，
像芬妮就是啊，他妈就会说：“你去给人家催眠，哦，你不怕着魔吗？你不怕被洗脑吗？”就是。就催眠还是有一些历史的包袱跟污名。
对，
嗯嗯嗯，
我觉得应该说很多系统吧，就是都会有执行它的人跟就是传阅它的人。
嗯，
然后那但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就是你也会发现说好像就是某一群人就会聚在一起，就是他比较容易遇到奇怪的体验的。
嗯嗯嗯，
对，或者说奇特，就是怎么讲，就是不是用很好的方式来运用这个系统的人，他们就会遇到，
物以类聚。嗯嗯，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平安吧。
嗯，
对，那如果说我们自己本身是用很 正向就是很立身中正的方式来看待我们传递的疗愈方式的话，
嗯嗯嗯，
我觉得我们遇到的个案也会是比较少。
嗯，
就是偶尔会遇到，可是会比较少，是那种就是真的怕到觉得这个应该是怪力乱神吧什么的，就会比较少。对，而且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也会比较容易遇到是可能很理性的个案，就是原本是理性跟逻辑都很蛮强的人。
对啊，对，就是我比较。我觉得这个就是吸引力。如果你是哪样子的人，你就很容易吸引到这样子的人。
对，
就比如说我上个月才跟神灵老师聊天，他是催眠界的前辈，然后他几乎大宗都是感情困扰。
哦，OK，
那我几乎没有人来找我讨论感情困扰。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大家都知道，我这一关还没过。
哦，
之类的吧。
嗯哼，
那最容易来找我的通常都是价值观啊。
哦，
就那再不然就是你讲的没有错，就是很重视逻辑，很重视理性，但是也发现因为自己重视逻辑和理性而变得钻牛角尖。
对，
那这是我强项，因为我以前超会钻，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现在在钻什么，跟他们想要就是钻牛角尖的人很想要钻出一条出路。
对对，
然后还有钻牛角尖的人其实呢，我觉得都不是很好相处，可能是我啦，就是钻牛角尖的人经常觉得我看这件事情明明就这样，
对，
那你们就配合我就好了，因为我已经把它分析很透彻了，我现在利益的事我都跟你讲清清楚楚的，你就照做。所以我觉得钻牛角尖的人通常是苦在就是他有潜在的控制欲，但是没有办法发挥。如果大家听他的，他就不是一个钻牛角尖的人，他是一个 control freak。
对，
我以前就这样子，就是如果周遭的人为我所用，其实当下我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然后甚至会 micromanage， 就是微型管理，
对，
就是很多大小事都一定要管到。
对，
那可是如果旁边的人没有办法听我的话，不乖乖听我的话，那我就钻牛角尖了。所以反正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人生经历，然后我也觉得我比较可能因为我就会写这些东西嘛，我会写我自己是怎么过这几关的，那有些人看到就会觉得说哎、欸，好像在讲我，那他们就会来预约，所以我觉得就变成了一种就是另外一种物以类聚啊，就是大家发现哎、你走过这一关，那我可以来听你讲讲看，或者是你可能有办法看出我现在的迷雾是什么样子。
对，有点像引路人。
对对对对对。但是催眠很有趣的是其实催眠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我们跟问事的人很不一样，其实是个案自己去看出问题的端倪，然后自己找到答案。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引路人没有错，可是实际上等他进到自己的潜意识之后，就会发现他才是解开一切谜题的关键。
对，
不过可能有一个有类似经验的引路人会让他觉得比较安心一点。
就是陪伴他体验这个过程啊。
对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他们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对
对，就会很慌。
对啊，就像老娘有钱嘛，就是我刚开始很不确定要不要录这个有声书，也是因为就我觉得我翻译做得好好的，然后突然间跟大家讲说钱会从天上掉下来，自己也会有一个坎，有一个标签很难撕掉，所以就会，但我那时候选择方法就是从比较偏向管理学的，就是矽谷很流行正念管理啊，
对，
或者是减压管理啊，就是组织里面带团队的时候，你怎么样子，利用正念或冥想来进行管理，然后你还是可以看得到绩效。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尽可能的从这些比较科学能够解释，然后用了一些脑神经的方法来跟大家解释冥想的效果。
对，所以我觉得听你的冥想就是老娘有钱的时候就很过瘾啊。
哦，
就是可以满足理性脑跟感性脑。
哦 OK 好哦哦，对耶，就是我刚开始只是不想让大家抗拒。我觉得讲的太空灵，就是我不知道，至少我啦，我是没有很想要去听那些很玄虚很空灵的东西，所以我也尽可能的就把我知道的都整理出来，
就比较白话，对不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自己是不好意思在咖啡厅看比如说秘密啊、吸引力法则啊，或者是思考致富这种书，就会觉得说如果路人经过可能觉得说你很想有钱你很想发财哦。对，所以我会去想的是在听老娘有钱的人怎么跟旁边人解释说我在做的是一件很正派的事情。
OK
所以我会想要尽可能的让大家也好解释，不要让他的朋友担心说你最近是不是加入了邪教对啊，如果有人说晚点再打电话给你，我要先去冥想 那朋友可能会担心说你怎么了，那我希望大家也有一套很好用的工具，可以去跟别人说哦，冥想可以干嘛，
对，
冥想可以如何改变你的生活啊，改变帮你调整你的内分泌，帮你平衡你的压力值，
对，
然后让你的大脑更轻松，定期的清除硬碟，
对，
然后你的工作就会变得比较顺利。其实这一套是有逻辑的，而不是直接说，有冥想的人工作都工作都呼风唤雨，那我觉得这样别人就不会相信，
对，因为他没有就举证，
看
那种理性脑又来了，忍不住就是要证明给你看，
对啊，对啊。那我觉得，如果你周边的人支持你做这件事情，你就会做得比较顺嘛。如果你冥想到躲起来，
对啊，
这样
不行。
对，所以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家里是可以开广播听冥想的，就是大家一起就做家事的时候边听，不用觉得很害羞，然后把它藏起来听。
对，我记得我在刚开始做那个21天丰盛冥想的时候，就在那之前有时候也会做冥想嘛，但是就是不会放出来，就可能我自己在房间这样子。然后那21天丰盛冥想不是有一个作业，就是要邀请
别人
一起嘛，然后我那时候就邀了我妈，因为我跟我妈我们也住在一起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就想说，就是其实有点担心，想说不知道她会不会理解这件事情，对，但是她欣然接受之后，我后来就开始，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开启的大门，就是说是可以放出来的，就是这件事情已经不是那个，
就你们的共通语言了。
对，是共通语言。然后他体验过，也觉得很有趣。其实他就是自我探索，静下来跟自己对话的一个经验，这样子。对，所以我还蛮能理解你刚刚讲的那种，就是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在冥想，会觉得你很怪啊，或者是你做这件事有效益吗？因为如果身边都是理性脑那种，对。然后，但是尝试过后，如果别人也发现我因为做这个冥想产生了很大的不同，我觉得其实别人也会好奇啊，对啊，就会说哈，你是最近做了什么事。
你讲到这我想到，其实我很早以前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我手机上面有个档案夹就叫做催眠。 我是先，我那时候有自己催眠自己，那时候就是我下载了很多 app， 其实这些 app 现在回头看它其实就是有声书的 app，他就一个一个的音档，然后是不同的老师教你怎么催眠自己，
对，
然后那个东西就对我来讲，就是我也是先从失眠的催眠开始，因为我以前严重的失眠，所以我就听几个都是助眠的 app， 然后很夸张哦，就是我自己失眠非常严重，如果我靠我自己的话，我是可以躺在床上看天亮的，
哇！
但是然后我第一次下载那个助眠的 app， 我就看啊，一个音档才20分钟，我心里我还没听，我就觉得很绝望，我就觉得说那20分钟之后我要听什么，结果我没有把那听完过
就睡着啦。
对，他每次讲说不要闭上眼睛，不要闭上眼睛，我就
这样会有很多人问说那是音档开给我，我现在失眠这样。
后来就通通都被 Headspace 这样子的 app 整并去了，就你可以想象成以前这些人都独立出版的，
对，
然后现在 Headspace 就是有点吸收了他们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因为很早，而且中文没有这样的素材，然后那时候大家流行就是看你手机上面下载了什么 app， 有时候手机会交换来交换，然后就我印象很深刻是很多朋友都问我说这什么催眠的档案夹，我就说里面就是我催眠自己的东西，然后大家就会立刻在眼睛比那个回圈就说哈，你在催眠你自己，那你需要拿一个怀表在面前晃吗？所以我也有经历过，就是其实后面这种催眠的音档呢，它就五花八门的开放了起来，尤其是那种正面肯定句，就越来越多，然后那种就是正面肯定自己的，我觉得就比较受欢迎，然后大家比较愿意表态说哦，我有在听这个，我觉得很不错。
对，我觉得那很需要一个过程是 你自己就是体验过、嗯、然后但是它会有一个过程，就是大众还不熟悉、
嗯嗯嗯、
然后你需要去解释、
嗯嗯嗯、
到它普及之前、
嗯嗯、
都是会遇到需要教育，或者是就是说就是怎么讲，就是需要教育或者是推广的一个感觉吧。
嗯嗯嗯嗯、
对，你刚刚这样讲，就让我想到自由书写。我刚开始就是要做这个工作坊，然后别人会问我说：“
嗯、
那是什么？”
嗯、
就像刚才你问我的问题，然后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难讲、欸，
嗯，
就是这个你就要自己来试啊。
嗯，
可是
对啊，
可是他如果不懂，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试。
对。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批也蛮重要的，
就白老师
就是说很有实验精神，然后也很就是很乐于尝试各种方式了解自己的人，
嗯嗯，
然后跟我们关系也够好，信任度是够的，
嗯嗯，
他可以做第一批的就是体验者，
嗯嗯嗯，
然后他们体验完的这个分享就有点像见证的小故事，
对对对对，
就很有帮助。
嗯嗯，对啊，你们也是老娘娘前的第一批体验者，
对，真的、嗯、每天回报自己就是感觉到什么。
对啊，对啊，就是老娘有钱。我刚开始录的时候，就是每天录一集，然后就立刻传给他们听，然后大家就会跟我讲说，我觉得这集如何？像有时候就会说，我觉得你讲话讲太快。哦，这也是一个我。想要做的尝试，就是我自己在听的英文冥想都超快的、
嗯嗯 okay、
他们不是那种很慢、
嗯、
很温柔的那一种，然后我刚开始听那种很慢很温柔的，我就是会走神、
嗯
嗯
okay、
所以我自己有 follow 两个老师、
嗯、
他们的英文冥想是像报新闻一样的可是我觉得那很适合我这种人，就是
快节奏吧，
对对对对，然后你就无暇去飘走了，
嗯，
你就要很认真的听嘛，
对对对，
嗯，所以我觉得我的冥想好像也是算语速偏正常说话，
对 对, 对，
至少我就是正常说话，我没有刻意要放得很慢很慢这样，
对、
嗯、
我觉得很像是听你在跟我们聊天
哦，嗯嗯嗯
的感觉，
嗯嗯，
对啊，就是很自然，
嗯，
就是你的 style。
谢谢那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集？
Oh my god， 这题我最喜欢哪一题呢？
嗯，我哪一集啊，就是哪一种冥想的方式你是喜欢有人导引的？我基本上用了三种类型、
嗯、
一种是有人导引的、
okay.
就是从头到尾都不用放空，因为我觉得大家对冥想最大最大的阻碍，
嗯，
就是很多人说我不会放空，
嗯嗯，
我无法心无杂念，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从来也没有人跟你说你一定要四大皆空才可以开始冥想，所以其实我有很多集都是属于导引类型，你只要听就当故事或有声书听、
嗯嗯，
听完就做完了。
嗯，我喜欢听有人引导的。
哦，
对，
嗯、
就是。就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冥想，我都很喜欢听对方说、欸，
哎，哦，
但是有配着音乐啦，
嗯嗯嗯，
配着音乐，然后
让自己进到那个画面，
对对对，我还蛮喜欢的，
嗯嗯嗯，哦，所以各种的，就是我们也有去花园，也有去工厂，
嗯，
也有去海边，你都 OK，
都 OK 啊，
嗯 嗯, 嗯，
因为我是一个很画面型的人，就是很视觉型，
哦，那种就很适合你，
对，所以你只要一说，我就会看到。
嗯嗯嗯嗯，那种就是像肯定句你要跟着念的呢？
肯定句跟着念的也很 OK 啊、
哦、
你是说喜不喜欢吗这个部分？
嗯嗯嗯，
我觉得很棒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声音震动嘛，
嗯，
对，就是说跟自己讲这句话，因为应该说一般的冥想可能都是静静的听，
嗯，
对，然后你的冥想的特色是它就是要我们在当下做很多的输出，
嗯嗯嗯，
对，就是当场练习当场写作业、就很像冥想工作坊的、
嗯嗯嗯、
对，那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在冥想上面的突破吧，就是说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冥想一定要很静态啊，然后就是飞掉到某个地方去，
嗯嗯嗯，
对，可是或许呢，或许我们没有想过它其实是可以运作的另外一个系统啊，
嗯嗯，哦，
对，因为你真的在禅修或是禅定的情况也不是一定要坐在 某一个地方是你很进入那个状况，很进，然后很在当下，就是知道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是什么，然后感受到这个空气，就是，所以我就一直在，我也在实验，就是我如果冥想的时候，就是不是躺，是躺着呢，然后是坐着呢，如果我现在就是根本眼睛是张开的，还是我是在，
其实我超多人跟我说他们是开车的时候听，然
后开车好像要看你的，应该可以啊。
我的是我没有特别录警语，
对对对，但是有的有什么那种就是说
有
的
要你很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我是没有特别录警语，但我有时候还是我如果看到有人留言说哦，我都开车的时候听，我就还是会想说哦，你自己拿捏一下。
对，就是他可能要很分得清楚，就我现在有两个系统，我现在在开车，然后我一面在听，就是两个城市在运作，那个才可以，不然他就会，对啦，是有点危险。
对，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听到睡着，
哦，这个
我觉得
也，
对对对，我也觉得也很 OK， 因为如果你是潜意识直接吸收的话，可能更好。
对对，就不记得自己听了什么，但是它就已经有作用了。
对对对对对对，
轻松不费力，
没错。
我觉得有几集我好像也是这样子。对啊，就是然后所以后来在听的时候就想说，这集我听过吗？已播放啊。对，
我自己回去听，我都常常想说，我讲过这个。我们、那时候好有智慧啊。
好有趣。
对啊，
所以内在宝库真的是挖不完。对，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听听大家做冥想之后的心得。
对啊，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超不同的。
好哦，那你有没有特别想要把这个冥想推荐给什么样子的人？
我觉得应该是说他就是如果就字面上的话会感觉就是好像很希望自己的收入会变丰盛或者收入提高，就是如果是就这样的解读，我觉得也很适合这样的族群，就是觉得自己在追钱或者是被钱追的人，被钱追很好啊，应该说自己在追钱的人啊，对，就是会这个类型也非常的适合，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本来就有在冥想的人啊，对，或者是说工作节奏很忙碌的人
哦，
我觉得
好哦，其实我也是希望我也是希望大家听一听之后可以发现你的人生要丰盛起来，或者是你要得到更多钱，其实有很多的方法，有一些超过了你的想象，那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保持开放的心胸，然后让宇宙用你意想不到的方法把钱送给你，不要那么急着拒绝他，说我只有这一笔收入。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我想要分享，就是我觉得老娘有钱它可以带给大家的就是启发或者是影响，就是说就是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因为钱这个字然后就觉得因为它是物质世界里面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理解的用语，可是你在听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完全的去感觉到丰盛的定义是什么，所以它就会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包括跟人的关系，对，
我觉得这很重要，其实你跟人的关系变好之后天线就通啦，
对，对，
然后大家很多事情都会想到你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开始为你身边的社群发挥价值嘛，
对对，
那钱就会跟着流过来了，
对对对，就是后来就会知道说这些事情就是一体的，它不是分开，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可能你觉得它有感情工作然后就是金钱什么的，但是它就其实都相连，就还有健康也是，对，所以那个我突然想到一个比喻，就是去健身房的时候啊，那个很常会有那个 学生嘛，就是会跟教练说我想要瘦哪里
啊，对对对对对，
我想要瘦局部，但是就 专业的教练就会跟你讲说没有局部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
你就是整体。嗯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娘有钱也是这样，就是他其实也适合不是只想要追求发财，就是说你想要在生命当中各个方面都圆满跟丰盛的人。哦，我觉得也很适合来听，
谢谢你。
对，
突然觉得很开心，自己录了这样子的一套冥想。
是啊，是啊，它真的是很深入的一个冥想，我觉得很棒。
嗯，好哦，谢谢你，
谢谢 Rene。
好，大家拜拜，
拜拜。
好，我们本来要收工了，但决定要补一个花絮。就是你刚刚讲到关系圆满这件事情，也是你在做老娘冥想的时候的一个启示。
对，
是什么事？
就是因为在做老娘冥想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有一个合作案，然后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跟人的关系，然后跟我自己的关系的一个觉察。那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跟老娘冥想有什么老娘有钱有什么关联。我只是觉得说有一个不错的机会哦，然后这个感觉就是一个丰盛的模式嘛，所以我就没有想太多。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就有一些碰撞跟摩擦，然后就让我有一些就是情绪就起来了。那个时候也还没有想到那些关联，我只是就是觉得说为什么会碰到这样子的事件，然后就是我是需要去解决它，还是需要放掉这个 case。 那就最后的结论就是我决定不要接这个合作案，然后我也清楚了，其实它的出现不是要让我来就是这件事不是要来成的啦，就是它是要来 fail 的。
哦，
对，但是它要 fail给我干嘛。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某一天就是在那个那处理这件事的状态的时候，我就看到一篇文章，还是 maybe 某一本书吧，它里面就在讲说就是灵魂伴侣是什么。那我以前对于灵魂伴侣的定义就是理解，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一个你可能生命中的挚友，或者说你可能你的另一半。然后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出现那个火花，然后
你的灵魂就完整了，
对之类的。然后但是那个文章里头讲的灵魂伴侣是在我们出生之前灵魂计划里面约定好，会在你的这一个 life 里面他去按你的那个 trigger 的人。就是他跟你讲好说 OK 你要来做某个体验，然后这个体验可能会让你非常痛苦，但是你会想起一些事，或者是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认出某个主题之类的。对，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安排，你才能够启动那个流程。OK， 然后所以他说这样的人他就是会翻起你很深的一个情绪。然后我那时候看完这个是的当下，我就突然觉得 Oh my god， 他是我的灵魂伴侣。就在那之前我就是情绪不佳，就觉得说为什么跟他相处就是让我勾起就是很不舒服的感受，就很久没有这样。我记得那时候我还跑去找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跟他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 My god Vita， 我已经2年没有看过你这个样子。他说你刚走进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乌云在你的头上。然后整个眉头深锁。然后
好可怜。
对，然后我自己也就是不知，就是说那个是无察觉，就只是觉得自己非常紧绷。然后他跟我讲完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对，我怎么会这么强烈的体感。然后看到灵魂伴侣的那篇描述之后，我就整个突然间恍然大悟，然后就豁然开朗。
所以你觉得他来让你学到什么？
我觉得他让我学到就是说，第一个我发现他是灵魂伴侣，因为他按到了我一个很深的情绪按钮。就是关于那个自我价值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合作上就会有一些条件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交涉嘛。对，然后那就是我觉得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机会让我就是去体验自我价值，我的定义跟他人给我的我要不要接受。就包括我刚刚说那个负能量来源。就是也有自己的声音在里面。
对，
所以这个 trigger 其实就是让我
知道你要不要接受他开的价吗？
对，要不要接受，然后或者是他的条件我觉得不舒服的话，我是要答应还是我要反击，或是再去 交涉等等的。那如果我发现对方跟我的认知不同的时候，我需要委屈吗？还是我其实就不要了？我可以决定不要。对，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些事情看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我就觉得哦，这是一个考试。
哦，我懂我懂，就是说假设你一路上你都有伯乐，
对，
那其实这个人就没有机会去弄清楚他的价值到底是别人给的还是自己定义出来的。
是，
嗯，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是你的灵魂伴侣，只是他扮演的是一个逆贵人，就是就是他永远开出来的价码比你期望的少一点。
对，
这时候其实你才有这个机会去思考我到底值多少。
对，
我是不是值得比他开出来的更多。
没错。
那所以如果一路上都是遇见伯乐的人，其实没有这个机会去思考自己自我价值要怎么定义的这个课题。就是需要一个这样子的灵魂伴侣来逼你。
对，
不但是想清楚了我的自我价值其实远高于你开出来的价码，你还要想我要怎么样去让自己知道，让自己幸福，然后还要把它说出来，
对，
为自己争取。
对对对，没错没错。我觉得它就是有牵动到这整个后面的，就是我自己要，就是他把这个主题拉出来了，那这就是我接下来可以再去，就好像我现在是研究所的学生，我要去写论文，这就是我自己的人生的论文，那种感觉。对，然后这个主题就非常的清楚。
对啊，这是一辈子都有别人提拔的人没有机会去触碰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非常感谢他，而且那个感觉不是，那真的是瞬间的转变耶。因为以前可能我也会觉得
不是很矫情的感觉，
对对对，是什么逆行菩萨啦，谢谢他，就是我婆婆虐待我，就是会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媳妇那一类的，就是有点是吃苦过来之后再去圆那个，
对对对对，
他的角色。
对,
对，但这个是真的是翻盘的另外的量，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量子跳跃。就是说 我用了一个新的定义来看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冥想帮助到我的。因为它让我们可以很近的去觉察是你很多的方方面面嘛。那你有给我们很多的作业的方向，所以你就是会很深入的在你的那个潜意识里面去探索，就是那个主题。但有可能我在探索的当下还没有想得非常透彻，然后就会在我的生活当中出现那些考题，让我练，真的练，真的练习。对，
好哦，谢谢你跟我说。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很有趣的一个经验。
我觉得就是量子跳跃这件事情最近也很多人都很期待，然后很有兴趣想要试试看。
对，
我之前翻译的书《能量七密码》里面就有提到这件事情，它叫做量子翻转。就是说其实你并不需要吃苦，或是你也不需要一直往上坡爬，爬到顶巅你才能够看清楚这一件事情。你其实只要透过量子跳跃的方法，你是顿悟，
对对对对对
对，其实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时代有好多种不一样的说法。其实我们在讲的就是顿悟，
就顿悟，
对对对，你当下就看透了。
对，对，而且这件事情还有后坐力，就是它有继续发酵。就是说，老娘有些做完之后，它不是只有在那个当下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跟觉察，是一直延续到现在。因为刚好前阵子去打疫苗，然后疫苗的副作用让我超级痛苦，对，那就是打第三剂的情况嘛。然后那反正大家打完疫苗一定有那个体验，就是说它会有固定一个小时数，然后你只要一到那个时间就突然间就好了。
没错没错，对
对。然后我记得这个副作用的这一次我的体验就是说 OK， 这就超像我之前遇到灵魂伴侣那个 case， 就是在那个当下我也会有很真实的体感。就是很痛苦，觉得那就跟真的一样。我现在就在地狱。然后我现在打疫苗也是，就好像我已经染疫了。
对对对，
我现在痛苦的受不了，然后我全身发烧，然后骨头痛。But 你
没有，几个小时过了，
对，你没有真的生病。就像我在那个情绪当下，你没事。
对对对，
它不是真的，可是你会很像是你真的有事。对，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经验类比，就让我知道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当我遇到生活中很挑战或是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想起来，就是它就跟打疫苗的副作用跟情绪的冲击的那个当下，
那就是一个体验。
对，
嗯嗯嗯，
它不会伤到你，它只是一个 需要提醒你去了解其他事情的一种体验、就这样而已。
哦，很棒很棒，谢谢你。
对，
嗯，谢谢你跟大家分享、
就是、好，番外篇录完
耶，花絮结束
谢谢 Renee，
拜拜
拜拜。